既然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，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？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，并且明显我们还是为神枉作见证，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。若死人仍不复活，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。因为死人若不复活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枉，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。就是在基督里罪了的人也灭亡了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。
谢谢。叶班长，你念完圣经，给我们分析一下这段里面说了些什么。
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比众人更可。
那你不觉得其实我们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信耶稣就是在今生有指望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最喜欢唱的一个歌，对不对？就是信耶稣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，里面完全不提到他刚才说的事情。死人复活其实是最重要的，对基督的信仰来讲。但是我们喜欢说，哎呀，这个是一个信仰，是一个精神的寄托嘛。反正来世的事情，死了以后的事情，那是神的事情，我不用去管它，对不对？你好像因为这个缘故信主了，好像很怎么讲啊，很 low grade， 对吧？那个谁啊，林语堂嘛，他以前就这么讲嘛，叫三等基督徒嘛，这不止他一个人这样讲，最低等的基督徒就是为了上天堂进去信主的，其实这是完全是错的，是吧？因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件事情，他整个就在讲这件事情。我们每个人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一个神迹要发生，这个神迹要发生是你死了以后，有一天神要叫你复活。你说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这些人，他们信不信主啊？信。可是对他们来讲，什么东西不重要啊？哎，死人复活不重要。我就算不相信死人复活呢，我也愿意留在教会里面跟大家一起信耶稣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其实这个真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状况。那保罗把这个事情讲得很重啊，他没有提到别的大罪。
基督徒不信，必须信耶稣基督的复活呀，否则整个的基本盘就没有了。
没错，没错。
然后他要信那个耶稣是童女受童女怀。
Yeah， 那些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，那些就算你不去管他了，也不会影响到你的救恩。可是这件事情，反观你说这个三次会的人。早年，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。以前还在管制的时候，这次的管制恐怕也会用这个东西，就不能讲死人复活。
我觉得那个政府有的有些行为其实是焦虑症的一个表现，根本他管不，他控制不住。
焦虑症，就你要给他介绍点大夫看看。所谓的死人复活，对我们来讲好像是一个很空的事情。你死了以后的事情，到时候怎么样呢？我就算相信了这件事情，还跟我的关系不大。实际上他在这里虽然是讲了这一件事情，但是这个影响非常非常的大。就好像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就是说啊，我们都是从中国到美国来，对不对？你一定事先问了一个问题，我到了美国以后干什么，我到了美国以后我的身份是什么，我的工作是什么，我的生活是什么。所以很多人爸妈不愿意来，因为他在这里找不到他的角色，对不对？所谓的死人复活在圣经里面，从包括哥林多前书开头时候就已经讲了，就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谁的变吗？岂不知你们要审判天使？岂不知你们要审判世界吗？人见主啊，就是所说的死人复活有很大的关系啊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有一个教会，为什么在教会里面这个彼此相爱这些事情这么重要？为什么？因为呵呵，这个，将来我们是一起见主的。弟兄姐妹，不知道有没有想过的事？但大部分教会不太这样想，他觉得教会归教会呢，见主是自己的事情。那教会不开心的人，我们以后就不要见他，反正天上人这么多嘛。对，你这样算算好了，你觉得这个 Daisy 跟 Daniel 你们死里复活的时候会一起吗？
不会吧？
哎呦，真心话说出来，如果家人是一起，
肯定会啊，
肯定会。如果夫妻是一起，那我跟你讲，教会是一起，要不然主耶稣干嘛写信给教会？ 你怎么为什么说教会要跟主交战？因为你在一起的人，你们彼此中间，就是我们上次也讲了嘛，这个教会很像这个习近平的阅兵，哪个就过去了，一种是大教会，来个少数民族，一种像是我们教会，对吧？那你那个你的花圈上你要摆什么东西啊？对不对？你夫妻也是一样，你建筑的时候你摆什么东西啊？摆你们离婚，摆你们吵架。所以你看他才花了这么大的篇幅，一直讲到现在，讲所有的教会的问题，你必须要知道怎么办。教会就是一个大家庭，对不对？我们在一起，必须彼此中间没有不开心的事情，这是基本的要求。但你们怎么知道？你们那个徐悦他们离开亚特兰大之后，你们那个教会有没有比较开心一点啊？
没有啊。
我老跟教会的人吵架。啊，
就是你。
那如果换教会怎么办呢？那你到底阅兵的时候是哪个教会？
就是那个法律上有问的问题，和一个人有侵害的。除了大家一起要传福音，我们在一起要不管你是聚会还是干什么，千万别忘了，真正真正重要的，主人都讲了，你们要彼此相爱。但这个彼此相爱的根基是什么？死人复活，我跟你讲，要建筑，所有人要建筑。所以这个是他开始要跟哥林多教会说的。既然如此，你们中间怎么会有人讲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？你有没有看出来，到目前为止这张圣经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从保罗的写作来讲，前面保罗讲了一件事情啊，你们要切勿做先知讲道，对不对？他除了说你们要追求爱，那提醒弟兄姐妹啊，不要忘记了我们老师背对哥林多前书十三章，你不要忘了去祷告啊，你要去追求这个爱，对不对？他除了要追求爱，还要追求什么呢？切勿做先知讲道。那一个有先知讲道恩赐的人，那他前面又说了，有人得到什么智慧的言语、知识的言语，还有启示。那一个有这样恩赐的人是什么情况？你想想，他讲出来的道是什么样的道？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。你从这个角度去看，你就明白了。比如说他讲，既然如此，你们中间怎么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？从这个问题他开始推理了，若是死人没有复活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，若是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就是替神做假见证，因为我们所传的是神让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看这整张往后面下去啊，那个就是做先知讲到的那个智慧的言语、知识的言语的极致。你说他有没有什么高深的道理？其实没有啊，他就是很简单，要么这样，要么那样。既然这样，必定那样。若不是这样的话呢，就没有那样。先看一下二十节啊，二十节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特别的、很奇怪的英文。但是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这个看中文容易懂，对不对？那我请问你，这个出熟的果子是单数还是复数呢？
复数。
它为什么是复数呢？既然说是出熟的果子，为什么会是复数呢？
因为很多啊。
但是他现在不是要讲他是第一个吗？在我们老中的英语水平呢，就应该是单数呢。所有睡的人里面的出熟的果子。
主耶稣说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
啊，
就像葡萄一样嘛，葡萄是一挂葡萄嘛。
可能最简单的一个解释是这样，出熟的果子是要献给神，献祭的时候他献出熟的果子，他不是献一种，他一个筐子里面有无花果啊，有这个啊，有那个啊，有葡萄啊，是好多种，那个通通叫做合在一起叫做出熟的果子，就他们献祭的规矩来讲呢，是一个复熟的而不是单熟。当然你也可以讲像葡萄这种东西，它不会一个葡萄熟了，每串葡萄熟了，对吧？他就开始继续讲他这个，他这种讲法跟我们现在的神学上的讲法其实是相当相当不一样，他没有一个什么高深的系统的道理， 你看这个二十一节啊，他这个不单是智慧的言语，不单是知识的言语，而且就像他前面讲的，如经上所记，死既是因一人而来，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这个是什么？讲解圣经。可是这个圣经是不得了，它又简单又清楚，然后你没办法驳倒它，对不对？他说的是什么？死这东西怎么来的？是从人来的啊，就跟他们现在这个 climate change 是一样，从什么东西来的？这是他们就不说是猴子来了，对吧？可是实际上人所带进来最要命的东西是什么？照着圣经来看的话，什么？死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神的话这样说。那耶和华不跟他讲吗？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啊？必定死，就这么来的。那死是从一人来，这个我们知道。底下一句话就是他讲的，他讲什么呢？复活也是从一人而来，非常非常清楚，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。可是呢，没有人可以驳倒他。这里面有没有高深的道理啊？没有。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。那他就在解释前面一句话，什么叫做死从一人而来呢？他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哦，这个也是一个很清楚的推理，是不是？可是呢，他就要开始告诉我们了，但是复活是有秩序的啊。这底下的话呢很重要的，最后一句话先同意不同意？若是死人不复活，我们就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就要死了。这个所谓的明天就要死了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在中国最喜欢讲，人死如灯灭，就没有了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人死了真的是就是没有了，那要不要升天是吧？不要不要，升干。而且你严格的说起来，假如人真的是进化来的，那要不要做好人呢？不要，做坏人多好，是不是？圣经的这个讲法其实是非实惠的。因为基本线，假如真的是人死如灯灭，那就吃吃喝喝不好。什么东西最好？什么东西最重要啊？吃吃喝喝啊。那还有一个就是他前面所说的，什么叫做为死人受洗？你听过人家什么讲法呢？
在国内这些经文都很存在意义。
这是哪一些？
我听到的，我听到的解释里面，我都是听了一遍就直接就过了。不会去想了，因为至少我没有遇到那情况啊。
因为在他的眼里面，没信基督的人最终都是要直接进到死，到永死的。所以说，他把所有没受洗的都叫死人。
所有没受洗都叫死人。
就是没有信耶稣基督的都叫死，都是死人。
OK， 你说这个是一个广义的死人，
他要
是
他要是
一个名为的
啊。受了洗了以后，他就死而复活啊，从水里面死而复活啊，我是这么理解的，所以我这么疑问了。不，他这个死人，我觉得是有，不是咱们说的那种，是这种肉身的死和那个，我觉得不是那个意思吧？
这个是一种解释，是没错，是有的人是这么解释的。
我死人总不复活，因何为他受洗呢？那就是说，
所有的人都死了啊？对对对对 ，OK。但这个不是一个 very popular 的解释，就是假设这样的，这个所说的死人，就是说这个人或者是已经死了，或者是刚要死，那他信耶稣，你要不要替他受洗？各位，这事儿你不是干过吗？一个人临终了，
快要死了
，甚至他刚断了气了，那你要不要替他受洗？
断了气了，那就断了气了，他自己
灵魂还在啊，
他自己不能表达 yes。
人家可以说话，人家现在还是听有的，听有说。
那就是因为你替他受洗的关系。或者我们这样看，一个活人受洗，一个好好的健康的人受洗，跟一个临死的人受洗有什么不一样？施洗到底是为什么？
因为圣经里有说
归入基督。
对啊，要有这个程序，要有这个仪式嘛。
要有这个仪式，要有这个手续啊。
对，
要有手续比仪式这个字哈，因为它是有功效。其实还不止这些，因为保罗讲得很清楚啊， 让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死，与他一同埋葬，原是要
洗去他的罪，
叫你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要受洗？因为
受洗
变成一个新造的。
对，他是要你受洗以后，就好像以色列人过了红海，埃及的追兵在他身上没有势力 ，OK， 让你继续一举一动有一个新生的样式，如同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，让你重新成为一个所谓的新人，这事很重要。可是一个人马上就死了，他没有在所谓，他可能连爬都爬不起来了，为什么还要这样子？因为他大概没有什么机会有一个新生的样式，这个是他很不一样的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每次替人家施洗，你总是要把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啊。那我们常常跟大家讲说，这个就是在德州的话，你就是要知道得很清楚了，这个受洗到底是什么啊？你假如用开车来讲的话呢，你这个基督徒受洗呢，是一个毕业呢，还是一个入门？你看，你买车一定要注意几件事情，除了其他地方所有的讲究之外，你一定要看它空调 work 不 work， 对吧？可是就算空调不 work 的话，这个车还是可以开。那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说，对于信主的人来讲，受洗呢是一个锅炉还是一个空调？
是发动机。
受洗是一个锅炉，受洗是一个锅炉。你不受洗，就跟以色列人不过红海一样，他不可能在埃及侍奉神，他不可能的事情。
那是啊。
对啊，所以这个从这个来讲，它就不是一个仪式，它是一个必要的手续。那这个手续下去了之后，它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，就是在圣经讲得很清楚了，让你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那我们刚才讲的问题，你说这个人马上就死了，
那是从水里面出来，
对，
可是你下去的时候，你是跟耶稣一样死了，
对，
所以是好几个步骤，
对，
受洗不跟祷告，这绝对不是个意思，绝对不是个意思。那就是我是觉得，就算一个人快要死了，还是应该受洗，如果他愿意的。
他这个里面除了对活着的人来有意义来讲啊，对死的人一样有意义啊。因为你不说别的，你看圣经还有一个地方讲得很清楚，撒旦与天使长为了什么东西争辩呢、啊？摩西的尸体，连这个东西都是很重要。但是我们不明白他为什么是这样的事情。我是洗过好几个临死的人，是没有问题的。
那是临死
的，对，还是一样。只要他临死之前，他愿意接受主，爱主，没有
东西。那你要算死不算？
我算。
这些的事情呢，是一个做工的人。
掉到水里边，他断气，我觉得还是算。
这是一个做工人的信心。
那有用不用？兑现是在神啊。
对啊。
对啊，所以说。
但是他要表示
不
，yes， 我要接受。没有，
没有，
他表示你给他接受，
他当然他要表示，
他要活得有意识，
他愿意接受。
不是这样，我所能够确定的，他是愿意接受主。
对啊，对啊。
包括彼得那个时候在哥尼流家讲到，全家人，那我在前上次跟大家讲那个百夫长的事呢，是不是百夫长全家人是什么样的人？他底下的兵啊。就给他来做长工的，他一大堆人，你说他到底听清楚了没有？没有。但是圣灵一降下来，比如说给他们全部受洗，这受洗不是你自己要不要，这是我们现在的讲法。受洗是做工的人决定的。一个人快要死掉了，
对呀、啊。
假如说我跟他传了福音，他死了，他根本没有机会去了解什么是受洗，我一定给他施洗，那是我的信心，我的责任，而我不愿意他因为没有被施洗。而有任何的亏损，你明白这个事儿吗？这个叫做为死人受洗。我们为什么给死人施洗？他刚死了，他死了两天了，他妈说他已经信耶稣了，我照给他洗。这是我们的权利，我们需要做的事情。有好多圣经的依据是这样说，而我们今天所讲的东西就是对活人讲的。OK， 一个人要受洗啊，什么什么的。那只是因为我们认为受洗的是一个仪式。实际上这件事情很重要，它重要到什么地步呢？
那六个基督徒可以别人受洗吗？
可以，但你需要有信心呐、啊，你不能说你自己不能没信心给人家实习。
那你们说，
我当然自己要相信了，
对啊，都是白做吗？
你自己不能够认为那是个仪式。
我说的你是
对啊，
对，所以我说是手续，我们不仅手续，对，你自己一定要有信心，你要明白啊，别的事我不敢做，这事我敢做，
冥婚。
你是个活人，只要你没有不愿意受洗，你不愿意受洗，不能把你绑下去。可是对一个死人来讲，他已经没有这个知识。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一个人得救，他信主了，你就稍微等他几天，然后你就问他一个问题：你愿不愿意受洗啊？他说我还没预备好。啊，你别急，你再问他一个问题：你以为在想受洗的事情？他说我是有在想。你就知道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？就是实际上没有人在催他这个事情啊。可是一个人得救之后，他马上他就会想到受洗，然后他的态度说：“我还没有好，我现在还不要受洗，或者我永远不要受洗。”不管他是什么问题，有一个声音在里面告诉他说：“受洗是 the next step。”这是很准的、很准的事情。那然后他就说：“我现在还没预备好。”那你当然就要问他了：“你觉得怎么样算是预备好？”你还可以再给他一个意见，就是说你觉得是有个日子预备的比较好呢，还是没有日子预备的比较好？跟你考托福一样，对不对？跟你考 GRE 一样，有了考试日期你预备的比较好呢，还是没有考试日期预备的比较好？当然他就听懂了。大家晓不晓得一个人受洗之后最大的特色是什么？他可能还是迷迷糊糊，但是最大的特色是什么？对罪比较敏感。老潘，你觉得呢？你受洗之后，因为你现在还算是
整个都改变了。
哇，那你是肯定是因为蒙哥替你受洗，整个有改变。其实你看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例子非常好，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有什么不一样啊？他们为什么在海边唱歌啊？埃及的追兵全部死在里面了。一个人受洗之后，你过了不久，你再问他，他自己就会发现，哎，以前困扰他的那些问题，让他找不到前面去的那一切的问题，那一切的声音不见了。他突然他可以读圣经，他可以聚会，不是说他完全没问题，而是说以前那个走不到路的那个东西啊不见了。你如果不受洗，这东西除不掉。啊，你会有无穷的问题，所以说为什么受洗是一个咕噜？你不把受洗这件事情处理掉，啊，只要他没有不愿意，你就是哪怕带着也勉强没有。他出来之后，他有一个实际的功效，对着活人来讲，以前捆绑他的东西势力不在，他还记得那些问题。你自己想想，受洗是这样，从前你不信主的时候，那些问题还在不在？在，可是那个问题对你没有势力过去。这是什么东西的功效？就是圣经来讲，受洗。
那我们家孩子两个孩子都受了洗了，现在几乎不读圣经，那你又怎么说？他已经把这件受洗的事情扔脑后去了。
对，
他们学生经历还强。
你家的孩子我就不知道，因为我家的孩子他没办法管你家的孩子。
就是他受了洗以后，他就
在美国的这些孩子，他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，可以说下一世代的美国人，他们整个都有这个问题。因为他从小在基督教的环境里面长大，所以很多东西啊，可能说靠主恩典，你就爸爸妈妈继续做好榜样。
但是我想，也许他到真的到了很那个人的时候，也许他会想，哎呀，一切顺利的时候，他不会
去
想。而且在濒临死亡的人面前，你只要说什么，只要觉得他能得救，他都会同意，不管说什么。
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，好不好？